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很高兴来到遍览圣经访基督的第三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中间来寻找基督的踪影。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在圣经中间向我们启示了，不但是你的创造，而且更奇妙的将你救赎的计划展示给我们。主啊，这救赎计划甚至在创世之初就已经为人类所制定。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愿我们在今天我们继续的在圣经中间进一步学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话语能够仰慕看见基督，来看见主的荣耀、主的慈爱、主的恩典。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为整个圣经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边，我们注意到第一章它讲述了整个创造的过程，那么对于创造的这个先后秩序做了一个铺垫，做了一个陈述。那么第二章呢，我们在这儿呢重点的谈了创造的这个中间呢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人类的创造、伊甸园的设立以及安息日的设立。而且呢，我们又注意到在伊甸园里边，这个是整个舞台的中心，所有的聚光灯啊都焦聚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了有人类，那么有人类上帝呢给人类的吩咐，那么人类在这里呢所得到的职责就是要看守。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伊甸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它里边所用的语言也是非常的深刻。我们在寻访圣经呢，在遍览圣经，在查看圣所的这个问题上说，我们就要回头再来看伊甸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接续我们在第二章的讨论，我们进入第三章。我们在第二章呢，我们注意到了人类的创造，上帝呢发现一个人跟人类说啊，这一个人是不好，要给他造一个伴侣。那么当女人造出来之后，上帝呢看的一切都甚好，让创造呢达到一个高峰。我们从上一堂呢，我们在考察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女人的创造的过程揭示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如果说人类的创造和万物的创造表明了上帝创造的智慧、大能和慈爱的话，那么女人的创造进一步的揭示了救赎的大能、慈爱、智慧。所以这两项合起来，我们就展示了，我们看到它之所以说它不好，是因为单个的人不能够全面的展示上帝的爱。而当救赎的计划借着女人的创造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创造，我们看到了救赎，我们看到了整个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有关上帝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那么这一个启示是完整的，所以上帝说它是甚好。那么在女人来到伊甸园，他们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在这个伊甸园，我们就注意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在伊甸园初期所发生的善恶的交锋。那么第三章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章节，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还是先请大家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伊甸园的所发生的事情。请大家跟我们一同把圣经翻到 希伯来书啊，再翻到这个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那么第三章一开始啊，就出现了一条蛇，蛇它是比万物呢都是更加的聪明的。那么蛇对女人说了一段话啊，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样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呢，圣经用非常详细的语言来记载了人类受到这个蛇的诱惑试探的这个过程，把他的对话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么我们以后也会谈到，我们会注意到呢，这个蛇啊，它所代表的势力就是撒旦，这个魔鬼他在这里呢展示了他的伎俩。那么其中的一个伎俩呢，就是把一部分的真理和致命的谎言混在一起。所以他的一个策略呢，他不是完全的用谎言来欺骗，那么欺骗里边呢常常是带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呢，就正如在印度有一句话，印度一句话说，毒蛇舔过的鲜奶也是有毒的。那么一缸这个牛奶，如果毒蛇在里边舔过一下，那么这一缸的牛奶也都是有毒的。这个魔鬼呢，他并不是把所有的谎言集中在一块儿，而是在真理中间掺杂那么一点点致命的谎言。那么这个试探呢，它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上帝给人吩咐了这个园中树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呢必定死。这是给人类的一个试验，就是检验人是否愿意顺服上帝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而蛇也恰好也就在这个标志性的东西上面给他来一个颠倒，来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呢，也其实可以翻译成你们一定不会死。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样，你上帝创造了你，那么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了，是不可能失去的。既然我没有失去了，没有损失了，生命已经有了，那我还需要什么呢？我有什么可以怕的呢？而且魔鬼就是说，你吃了以后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你就变像上帝一样的。那么上帝他定规矩的是吗？那你现在也像上帝一样，你也是神，我也是神，我干嘛非得听你的规矩呢？这些个逻辑啊，它就隐藏了啊。我们说这个灵魂不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你有这个灵魂不朽了，那么你就永恒，你的存在就是你的证据，证明你有理。无论你怎么样，你都是上帝都拿你没办法。所以呢，这个欺骗里边呢，这个永恒的灵魂，也就是把人从一个普通的尘土所造的人，一个需要上帝不断的提供恩典，提供他的创造之物来维系他的生命的这样一个人，把他推向了一个好像有自在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地位。如果人接受这样的一个谎言，那么就认为我就是天下的神啊，我与神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事件之后呢，这个女人她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我们这儿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就是上帝说哪些是可以做食物的，哪些是不可以做食物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上帝定的。人类呢，如果我们要知道善恶，那么我们就用上帝所定的标准来识别善恶。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她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她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呢，她制定了一个判断的标准。抛开上帝的这个标准，她说，我看这个果子也好做食物， 那么这就是等于另立了一个标准，哎，那么就是另立规矩。而且呢，他还很有理由，后边也说，那既然是好做食物，而且呢赏心悦目，而且还能够使人有智慧，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摘下果子吃了，也给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话语写的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呢我们可能应当知道呢，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面，他是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决定的。在伊甸园的第二章，人类被造出来之后，就是亚当受造之后，上帝是对亚当说了哪个树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那么女人是从亚当那儿听说的，而不是直接上帝给他说。那么现在呢，他受到了试探，但是呢他受试探之后，当丈夫来到他的身边，那么这个女人已经吃了这个果子，丈夫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但是呢这个男人我们没办法解释，他或许是因为爱这个女人，选择和女人一同去死。我们在这儿呢就看到两个亚当之间的区别。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上一堂我们讲到女人受造的时候，那是用亚当让她沉睡，那么从她的肋骨，从她身上取一根肋骨来造成这样的一个女人。两个亚当都为女人而死，但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亚当，第一个亚当为他的妻子女人而死，是与他一同犯罪，一同在最终死亡。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这个女人的忠贞和爱，但是这是一种在最终的一种爱，也是对上帝这种背叛。那么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所表现的爱，这个耶稣来，他也是为女人而死，可是他的死，他的牺牲是为了救女人免于死亡，是为了让女人活下来，是我死你活，而不是你死我活。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两种爱的表达，一种是在最终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最后呢一同陷在最终，而基督他所表达的爱是为女人而死，为了拯救女人，把自己的生命来赐给她，让她能够免于死亡。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故事，接下来呢就是非常有意思了。那么犯罪之后呢，他们并没有能够一下子变得聪明，而是他们身上的荣光离开，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我们在诗篇里边呢，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文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人被造的时候，大卫在诗里边说到，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前面谈过人类的受造，它的材料是尘土，它的模式是上帝的荣耀和样式，那么它的规格呢，它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它的表现的形式是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可是人类犯罪之后，这个荣耀尊贵就离开他了，那么他在所看见自己的不过是赤身肉体。于是呢他就拿无花果是叶子为自己编成裙子。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去过一次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呢，我这个导游啊给我们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在中国，在泰国，在美国，在不同的国家，我都见过无花果树，也见过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呢在以色列时候见到的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和其他地方的叶子啊略有不同。 这个无花果树呢，这个导游也开玩笑说，哎，这个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无花果树肯定是从伊甸园出来的。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呢，它这个叶子很大，它有六片叶子，那么从中间有上下啊，这是上下两片，那么这左右呢分别又有两片，那么这个左右呢一共是四片，那么这六片叶子，那就可以见到呢，就是把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拿来的话，就几乎可以把身上的这个要害部位啊就都可以遮住。所以这个他就拿这个无花果树呢来遮蔽自己。那么后来呢天起了凉风，意味着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么就到了这个早祷晚祷的时候，那么上帝呢，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个人听见，那个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躲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么简单说，这个人犯罪了，现在上帝来了，那么要对这个人类的犯罪活动，对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来追究问责，你藏起来了那不行了，那得出来。所以上帝说，你在哪里？得唤这个犯人的道听。那么在这里边呢，应该可以说呢，上帝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法庭的一个调查和审判。其实上帝是知道一切的，那么那为什么要问你在哪里呢？那很明显的，这是他是一个啊，这个叫传犯，一个刑事传犯，这个犯罪的人呢，嫌疑人来出现在这个法庭。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掩藏了。那我们知道，在伊甸园呢是制定了婚姻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就是在伊甸园创造的，在女人在伊甸园创造之后，那么他们两人结为夫妇。同时呢，到了第二天，上帝又制定了安息圣日，所以我们看见伊甸园呢，它就相当于一个立法院，而上帝制定的婚姻法和安息日法案都是在伊甸园制定的。那么法庭进行这个庭审，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园中的这个树也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伊甸园进行审判，应当是一个在法庭范围内，就是在辖区之内再来进行审理。下面呢，第十二节，那个人就说我还没有到第十二节，那个第九节，他们就说，我听见，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很明显的，上帝当然知道他吃了，但是呢需要他自己供认不讳。所以上帝进行一个调查，那个人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这一段话它其实呢也应验在耶稣的祷告中间，教会就是上帝所赐给基督的。那么我们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这一讲呢是主要是在创世纪中间来寻找基督。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你看第二节，他是这么说的啊，这里呢就是耶稣一段这个最真正的主导文，这个耶稣啊最后的祷告，他是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哎，后面是什么？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赐给他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教会。 那么第六节下面也继续说这段话，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那么我们注意到那个创世纪啊，这个亚当呢，这里就说一段话，亚当就说你赐给我的，那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那么这段话实际上在基督就是个应验，上帝赐下基督，把教会赐给基督，也是让教会和基督要永远的住帐篷在人间，上帝在人间借着基督搭帐篷，是吗？与他同住。所以这段话里边呢，其实也隐藏着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和人类同住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是第十二节。那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么他进一步的推卸责任说，哎，这事可不是我自己自作主张，可是因为有一个蛇引诱我。可蛇又是什么？蛇是你创造的呀，蛇不是我创造的，而且是蛇引诱我。你要是不创造这么一条蛇的话，那这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了。那么又是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上帝。其实呢，上帝让蛇引诱人，他也是限定了地方。那我们今天可以考察，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上帝呢，就是蛇它只能出没在这个善恶树这个地方，它并不是满世界在伊甸园到处可以走动。人如果不来到这个善恶树这儿，就不会受到试探。伊甸园那么大，园中有那么多的果子，你为啥偏要跑这儿来呢？那么就算你跑到这儿来，你不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也还没有事儿。所以呢，这里边呢，这个你就能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那我以前呢也常常讲啊一个故事啊，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说一个这个出租车啊，一个这个卡车公司啊，这个招聘员工，他们要招那个货车的司机。那么在这考这个司机啊，这个就是说条件是你把这个车开到靠近悬崖，你能开得多近是安全的啊，这就是他的条件，就这么一个事儿，你尽量开吧。来了几个人，第一个人把车开，打发这个车就开到悬崖边上，开得非常靠近了，已经是非常靠近了，他不敢开了，停下来了，非常的得意，哇，就走下来一看，离悬崖是非常的靠近。那想这个后边应该是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了，那么他走了，那么第二个人来了。第二个人来了以后呢，开着卡车啪啪啪啪啪开过来，开了，他看到了这个人的这个标志，但是他把车往了前一个人所开的再逼近悬崖的地方再往前靠了一步，停了下来走了，哎，这个一定是我的。那第一个人非常的惆怅，哇，这个老先生，这个司机比我更牛啊。那么下面就来了第三个人，第三个司机在车还很远的时候把车打发，开了一下启动，咚，把车关了，停下来了。嘿，他离悬崖离得远远的，那公司说就是你了。哎，为什么？因为他的安全意识是最强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冒这个险呢？这个女人她来到这个善恶树下，对吗？离开了这个丈夫，自己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就是自己的不是。所以孟子的话有一段话，孟子说你站在这个屋檐下边被这个摔死的，那这个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对吧？这个房子要倒了，你是跑过去站在那儿，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所以呢，这个女人也是自己是有责任的，而不能是推卸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所要注意的，我们寻找基督，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承受了所有的罪恶者该承受的一切。那么我们在新约圣经呢，我们注意到上帝使那无罪的 成为罪。上帝的儿子是圣洁的，是神圣的，他是在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可是他成为罪，罪所代表的一切，那么基督都要去成为这样的一个罪。那么在人间，罪是由这个蛇带进来的，那么这个蛇也就要成为基督，也要经历成为这个蛇。创世纪的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所说的蛇引诱我，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十三章，在这个第十三节的经文，那么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在民数记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民间呢起了瘟疫，所以摩西呢，上帝就吩咐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他就活了。所以在伊甸园呢，人们因为受蛇的诱惑而死，那么这个旷野就因为仰望这个蛇而得到医治。以色列人呢，他们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铜蛇哪来的这种魔力，为什么这个铜蛇 还可以，我们一望 就能活，就能够得医治呢？后来居然还拜起了这个铜蛇。这个奥秘啊，一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耶稣来到世间，在那一个晚上，尼哥底母来向耶稣来请教，那么耶稣才把这个奥秘给他揭开。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呢，耶稣是无罪的，他为我们成为罪。蛇是引诱人犯罪的，他导致了人的死亡在伊甸园。那么这个旷野，耶稣像一条铜蛇一样，我们来为我们而死，但是他用自己的死给我们换来了新生，给我们换来了永生的盼望。那么这个是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从这里看到耶稣。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耶和华上帝就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么如果我们呢，这个我们在讲从圣经中间来查考善恶之争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地方呢有更清晰的描写和这个了解。为什么在前面对于男人和女人要调查，而这儿对蛇就直接宣判不用调查了呢？因为呢，蛇有前科，这个蛇在天上就犯案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启示录十二章这里就有一段经文啊，十二章我请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哎，你看到没有，那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注意到了，这个蛇它在天上呢，它就是那个龙，那么它在天上犯案叛乱，所以它是已经有前科了，在这儿继续犯案的，上帝就直接宣布对它的处分，而不需要了再进行调查。那么对蛇的宣判，这个蛇所承受的后果，那么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他同样的也承受了。请看在圣经里边，当耶稣被鞭打之后，他们把十字架让耶稣背着，那么耶稣因为被这个背部被鞭打，他那么强壮的一个人，耶稣是做木工的，木工就是盖房子，当时又没有电动的这个电锯啊，没有这些电动的工具，那么他们要盖房子，他这个臂力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吧？ 这么坚强强壮的一个壮男，33岁吧，这么一个壮男，这个被鞭打让他背部的肌肉啊都不成形啊，没有力量，所以一个那个这位常年在与木头打交道的这么一位木工，被这个十字架压垮压在地上，他跌倒向地，就如同这个蛇终身吃土一样。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耶稣降生为人，他终身呢也是吃地里所出产的东西，所以耶稣降生呢成为土灶的一个人，所吃的也是土里边所出来的这一些食物。所以我们从这儿呢，我们所注意到了，那么对蛇的这个宣判，恶者要承受的一切，耶稣都替我们承受了。那么在进一步的对人类进行宣判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在创世纪的3:15第一次向人类公开的宣布了福音。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道上帝所传的显然的福音的信息。那么这一段信息呢，我们就留到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我们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我们的祖先虽然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但是我们看到你成为罪来拯救我们，求主在我们帮助我们在圣经中间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卑微，看到主的恩典，用这样的爱来感化我们，主求主你进一步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圣经来认识主耶稣，因为认识他就是永生。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